生命就是一团欲望，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无聊，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的，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哲学家叔本华。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叔本华的一本书，叫做《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在讲之前，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当你感到幸福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厄运要降临了？
是的。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幸福是否有一个标准？
没有。
换言之，就是说你认为自己觉得幸福的人就是幸福的。
对。
OK， 大家怎么想一个，把自己想法写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涉及的内容包括人生的本质、幸福的要素、幸福的敌人，以及敏感的人如何摆脱痛苦。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什么是幸福啊？就幸福这件事情，在叔本华看来是非常个人的一个事情。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幸福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钱，你得有自由，你得有时间，你得有各种各样世俗上的这种外物的加持，你才可以得到幸福。但在叔本华看来，一个人当下内心的愉悦就是幸福本身。幸福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你问他你幸福吗？他发自内心、真诚地告诉你我是幸福的，那他就是幸福的。一个有运气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他认为自己有运气，他就是有运气的。这种个人体验的东西是非常唯心的，就是你不能通过对于一个人社会地位身份的判断定义他是否是幸福的或者是悲伤的。比方说你认为王健林是幸福的，那也不一定啊，对不对？曾经的王健林他也不一定是幸福的，现在的王健林也不一定是悲伤的。叔本华就说到幸福这个东西啊，和你的性格是有很强烈的关系的。他说英文里面有个说法叫做你在巴黎享受自己， Enjoy yourself in Paris。 你想象一下，在秋天午后的巴黎，你自己喝着热热的咖啡，看着夕阳西下，是不是很幸福？
对
啊，就是这种感觉嘛，就叫你在巴黎享受自己。但是他说这种说法是非常妙的，妙在什么地方呢？你不是在享受巴黎，而是在巴黎享受自己。换言之，幸福是和你本人相关的，和这些外物是没有关系的。不代表你有了钱你就能得到幸福，是你是幸福的人，所以你幸福。叔本华在这本书里面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说法，他说真正持久不变的不是财富，而是性格。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幸福的性格的话，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你就获得了幸福。咱们中国人是不是有一个点，就是说每当你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幸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悲伤感出来。
对的，
道德经里面说叫反者道之动，就一件事物达到它的极致以后，它会走向它的相反面。其实老外也有这种感觉，所以叔本华在这里面有个论述叫什么，就人们往往迟疑，不敢太高兴，害怕高兴过头会招来厄运。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有的。
这就是叔本华所批判的一种想法。他认为你高兴的时候你就应该高兴，他说人生已经非常痛苦了，你高兴的时候一定要尽情的享受这个高兴。他有下半段话叫但其实愉悦本身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收获，并非遥遥无期的支票，而是可以立刻兑现的幸福。我在直播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嘛，就说狼哥我荒废了一天怎么办呢？我说你荒废了一天，那天你过得高兴吗？他说不高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荒废了一天。 Damn， 倒反天罡啊，左右脑互搏啊。你明明荒废这一天，你可以荒废的非常舒服非常愉悦，你可以放空自己，你可以去看剧，你可以去打游戏，你可以做 whatever you wanna do， 是吧？ whatever makes you happy， 但是你却陷入了荒废一天的苦恼之中。也就是说本来你可以得到一个100%的放松，结果这100%的放松里面你添加了90%的焦虑。而在叔本华看来，这样的焦虑是怎么来的呢？是你想象来的。你焦虑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充实的过一天吗？那别人都进步了我没进步啊，是你自己把这一天给毁了，毁在你焦虑，毁在你惶恐于自己的幸福。其实你可以直接获得幸福。如果看剧能让你直接获得幸福，为什么不看剧？如果打游戏能让你直接获得幸福，为什么不打游戏？有些人说我赚了钱就幸福了，赚了钱不保证你幸福。但是如果今天我就是想打游戏，当下打游戏点个外卖就是很幸福，那叔本华就认为你现在就应该直接兑现这个幸福，立刻兑现，不要焦虑。我们人类的烦恼往往来自于什么呢？是对于过去的懊悔和对于未来的想象。因为未来有太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在想象这个不确定性。万一这个厄运降临到我头上怎么办？万一我今天没有努力，后面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你不要想象，根本不是你说了算了。但是当下的幸福是你直接可以抓住的，这才是你能说了算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是的。
所以他有个非常漂亮的描述啊，说我们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短短的一瞬，我们所努力的就是竭力保护、激发和维持这份欢愉。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高兴哈，一定要沉浸其中，千万别往这个高兴里面放点其他这种焦虑的杂质。人生已经够苦了，在他看来，你好不容易今天，哎呀，我就是吃了这顿饭，或者我在打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啊，赶紧享受吧，赶紧 enjoy the shit， 千万别想别的，别想那七七八八的，不要杞人忧天。Damn， 是吧？非常的了不起的一段论述啊。但是叔本华认为，幸福是有前提的，是有要素的。什么要素呢？第一个要素很好理解，叫身体健康。在他那个年代，可能还不存在心理健康这说哈，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嘛，因为心理健康也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拿我们中国一句话说很好理解，叫一病万事空，就是说在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是不会想象自己生病的，但是当你生病了以后，你唯一想到的就是健康，就只要我健康了，什么都好说。大家感冒过吧？你正要出去玩了，你突然感冒了，你唯一想的就是让感冒好。
对。
对吧？你发烧的时候，哎呦，浑身无力，浑身酸痛，你根本不会去想吃这吃那，根本不会有任何欲望，你唯一想要的就是我先好起来。好起来这个过程本身就让你很快乐，所以幸福的第一要素在叔本华看来是大部分的要素就是健康。在他看来，幸福的第二要素你知道什么吗？不要太敏感，就是你要控制你的敏感。我以前写过一些非主流的文案，虽然非主流，但其实非常有道理啊。我认为就是敏感这个东西啊，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也是一个诅咒。你看敏感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同样一段歌词啊，钝感力强的人 get 不到这个歌词的100%，他只能 get 到80%，已经够爽了 ，OK 了。但是这个敏感的人啊，就快爽死了！我天哪，颅内高潮就是这种感觉啊。尤其是你的那个直觉很强的人啊，你就会爽得不得了。这歌词写太好了，你甚至可以因此而激发出很多大脑中的荷尔蒙和多巴胺。但是与此同时，也是一个诅咒，就是别人看一件事情平平无奇，但是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触景生情，你甚至会有很多不应该有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因为它让你联想到了，因为它让你共情到了，因为它让你共振到了。可能别人说了一句不经意间的话，可能就伤害到你。但对于那个人来说，他只是不经意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一句话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敏感的人就是这个所谓的听者有意者。所以叔本华说，过于敏感会造成精神失衡。那么忧郁的人往往是过于敏感的人，抑郁的人也往往是因为你过于敏感。如果你钝一些的话，人傻一些，不会出这些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说白了就是要调整自己的个性性格。他说柏拉图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叫性格温和愿意与人为善的人，另外一种呢就是性格古怪的人。那显然我是第二种。这两种人有个什么区别呢？就是说这个性格温和的人啊，比方说他试了9次有1次失败，他就会看着9次成功。如果是性格古怪的人呢，他试了10次也有1次失败，他就会盯着1次失败说为什么不是10次成功呢？为什么不尽善尽美呢？但是他认为啊，就是即便是这种性格古怪的人，他其实他性格中有个优势，也就是说所谓的敏感的人啊，就是他什么事情都喜欢先去想最坏结果。他说这种人啊，往往其实不太会失望，倒是那些特别乐观的人反而会容易失望，时间长了也不好。或者说他受到重大打击以后，他也会崩溃。他崩溃的出口是什么呢？死亡。我就是因为和我的想象差距太大了。如果有一次重大事件的打击，他可能觉得只有这样是最简单的方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把这个敏感这个东西用好，让它不要失衡，是我们要修炼的一种东西。
对，
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太多了。我以前小时候是 INFP， 绝对的 INFP 或者 ENFP， 我硬把自己掰成 INTJ 了。要是为什么呢？是我受够了，就是跟着 F 走，跟着情感走，跟着无序的生活走，只会把我引向深渊。所以从此以后就不共情了。我就做了几件事情哈，再不听摇滚乐，再不看严肃文学，再不看这种所谓的小说，因为这些东西很容易让你深陷其中啊，跟着你的情感就走了，把这个敏感就放大了。大家如果说有这种过于敏感的问题啊，要尝试的戒断一些东西。李志有一句歌写的特别好，叫下起了雨你感到冷吗？看到窗前迷人的黑色吗？这个所谓敏感的人啊，有的时候会被这种黑色的东西所吸引，他就深陷其中，就不太好，容易抑郁啊。在叔本华老师看来，就是第三个能力是啥哈？其实是对于美的追求和创造。他引用了荷马史诗里的一句话，叫美是神的赐予，不可轻易抛弃。就人在追求美的过程中，真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方说是北京和上海都是大城市，但我更喜欢上海，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网红在街边拍照。这个按道理来说我不应该喜欢，是吧？以大家对我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从他们在路边拍照看到了一种生命力，是他们对于美的一种追求。人只有闲的没事干了，才会在路边追求美。当你衣食还不饱的时候，你是不愿意去修图的，对吗？所以我就看到了一种勃勃生机。这些人都是在追求美的，在那个拍照的时候以及他们修图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快乐的。虽然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哈，但是他一定是追求快乐的。你像我去拍 vlog 的过程，也是在追求一种美，我在捕捉这个美的瞬间。这个过程本身真的是让人感到愉悦，说不上来是为啥。正如荷马史诗里所写的，美呢是神的赐予。人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追求美的心。你在创作一首诗的过程中，你在画一幅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很爽。不是说你画的画好才爽，这过程就很爽。所以追求美也是一种啊，包括你看电影，其实它这种美妙的镜头是吧，也会让你感到身心的愉悦。包括你读一些文字，它这些美妙的语言也会让你感到身心的愉悦。
是
啊，有的时候读一首诗，整个人就感觉哎呀爽的不行啊，下个雨啊，什么风大一点啊，读一首应景的诗，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啊，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感觉就让人心情愉悦，就让人怎么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通透感，你仿佛跟那个作者共振了，这就是追求美，它也会让你幸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听音乐看电影，这种所谓的娱乐产业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美的一个过程。建议大家这个追求美啊。那么我们就要讲到下一个部分了，就是幸福的敌人是什么。在他看来，幸福的敌人有两个，一个叫痛苦，一个叫无聊。他说穷人一般比较痛苦，富人一般比较无聊。说得很直接了啊。很恶心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说你离痛苦越远啊，你就离无聊越近。他说你很少会见到一个痛苦的人无聊，你也很少会见到一个无聊的人痛苦。痛苦和无聊是相对的，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幸福的对立面。你在痛苦的时候你是不会无聊的，你在无聊的时候你是不会痛苦的。 但是人就像钟摆一样，就在这俩之间徘徊。哎呀，我就说叔本华老师这人怎么说呢，他其实论据很少，但是他真是一针见血。我觉得我也这样的啊，就有的时候有一个目标吧，达不到目标就很痛苦，达到了目标又有一种什么激情褪去后的一点点倦，是吧？你觉得啊，好无聊，人都这样，人性就这样。你看一个人越靠近痛苦就越远离无聊，反之亦然。那么你看一般人无聊了怎么办，我问你，一般人无聊了出去找朋友。找朋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什么呢？阿德勒说的，人类几乎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你找朋友聚的过程中啊，你就会出现人际关系，就会让你痛苦。痛苦了你猜你怎么办呢？你说我回家待两天吧，你又回家待两天，第一天还行，第二天又无聊了，又慢找朋友出去聚去了，又得给朋友打个电话，跟朋友处时间长了又烦了又痛苦了。哎，就这样来回来回的拉扯哈。所以在叔本华看来，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值得我们向往和追求的哈？他说，所以真正命运优越的人，不是拥有权势地位，而是那些天赋聪慧、个性丰盈的人。他们的生活或许并不辉煌耀眼，却是最实在、最值得羡慕的幸福人生。Damn！ 哎呀，我觉得咱叔本华老师的的确确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愧是一个天才啊！听这个人说话哈，灵光乍现，每一句话里面都泛着灵气啊。他说，愚人的生活啊，就愚蠢的人啊，愚蠢的人的生活比地狱还糟。他说，这种人呢就很蠢，他可能为了名利，为了娱乐，为了短期的这种快感哈，抛弃自己的健康去追求这些名利。他说追求到名利以后，这帮蠢货又会怎么样呢？又感到无聊。这种人就是典型的蠢货。他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蠢货。很激进啊，很激进啊，但确实很扎心啊。我操，
被骂到了。
对对对，他说庸人终究是庸人。在本书中我会从较高的角度使用这个词，把它用来指代那些在现实中孜孜以求、沉溺于世俗事物的人。不过这样的定义略显抽象，不够清晰，而本书意在面向大众，因此更需要通俗易懂的表达。于是乎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蠢货吧。对对对，他说这些蠢货都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追求世俗上、物质上或者是体验上的一些东西。就比方说我喝一杯香槟我感到快乐，比方说我去旅游了我感到快乐。那我有时候就有点这样了，什么蠢货。就比方说你吃了一顿大餐你感到快乐，他说这些都很低级，你还是无法逃脱世界是一场巨大的边际效益递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事儿做着做着就无聊了，吃一顿米其林可能很兴奋，天天吃你他妈绝对吐，绝对吐。他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永恒的，不可追求的。按叔本华的原话说是，但这些并不能真正驱散厌倦。没有对精神的渴望就不会有精神层面的快乐，而只有精神的快乐才不会变成厌倦的源头。庸人的性格特征是枯燥乏味，气质迟钝，几乎和动物无异。感官之乐本就是短暂而容易耗尽，于是他们很难对任何事物真正产生兴趣，就连社交活动也很快变成负担，玩牌也提不起劲来。唯一能让他们感到快乐的是满足虚荣心，他们自鸣得意地享受着这种感觉，要么因为自己的财富、地位、影响力和权力而感到优越，要么因在权贵身边奔走被他们的光环笼罩而感到自豪。这正是英国人所说的势利鬼，令人叹息。哇，我哥实在太犀利了啊，骨子里看不起这帮人。那你说人生岂不很绝望？
好像是。
那么在叔本华老师看来，你要提高你的智慧，当你提高你的智慧，你有可能会躲过痛苦或无聊，否则你就是在痛苦和无聊里面徘徊。但他说大部分人躲不了这个东西啊，因为大部分人是蠢货。我们再来看，对对对，虽然所以有些智者哈，你会发现他会入世，但是很快他就会出世，因为他入世以后会发现周围全是蠢货啊，他就会感到痛苦嘛。但是他出世以后他独处，他就会感到无聊，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有一个富足的精神世界，那你就不会感到无聊。所以在叔本华看来，最牛逼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啊？最牛逼、最值得羡慕、最值得我们去追求、最值得我们去渴望或者说去向之奋进的这个人生啊，并不是说你挣多少钱，其实挣钱这个事儿啊，自给自足就行了。你看人就睡一张七尺床嘛，你睡觉就是一张七尺床，你保证这个床舒服，你吃饭不就是三餐嘛，三餐都算多了，那能花几个钱呢？在叔本华老师看来，精神上的富足才会让你逃脱这种所谓的无聊。所以最高境界啊，叫精神上的自给自足，就是你可以自己愉悦自己，你要去追求美，你要去创造美，你要去在这种生活的细枝末节中间哈，找到这些所谓的美，可以滋养你精神的东西，并且把它重新的排列。你比方说你看一个电影，哎，你受到了一些启发，对吧？你仔细去想你这个启发，比方说你看了一本书，你获得了一些精神上的这种提高，哎，你再把它应用到生活当中去，这些都是精神上的富足。然后呢，你是不是累得也不行了，你就该休息了，你就逃脱了这个所谓的痛苦和无聊啊。所以精神上要自给自足。所以在叔本华看来，幸福在于自给自足。 这本书的第一章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叔本华老师以骂人为结尾，他说庸人最深的苦恼在于内心没有理念，他们为了逃避那种空虚与无聊，只能不断的依靠现实去填补精神的匮乏，但现实终究是令人失望的，充满风险的。我天哪，说太好了。我觉得他妙在什么地方呢？他说现实是充满风险的，令人失望的，也就是说现实是你不可控的，充满了无常的，有的时候的确会给你一些欢愉，但是它太不可控，太高风险低回报。所以我们作为聪明人，我们不要做那个庸人，我们不要去依赖现实，我们要让自己的精神充盈嘛。他继续嘛，一旦他们对现实失去兴趣，疲惫与厌倦便会趁虚而入，而唯有理念的世界是那永恒宁静之境，他远离尘世的一切纷扰与痛苦。Damn, 所以兄弟们，如果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如果说你是一个痛苦的人，如果说你是一个无聊的人，我们不妨逃进精神世界里去。我们可以通过读书，通过看电影，通过看剧，通过听音乐，通过追求美，通过创造美，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富足，这样我们就可以逃脱痛苦与无聊的这个困境。我个人是有体验的，我曾经非常快乐啊，有一年啊，超级快乐，快乐到爆啊，天哪！但是我发现这个人的境界有的时候时高时低的，哎，那年境界特别好，现在境界呢也还行，没有那么差，我境界好像一直在这个85分上，对吧？就是、作为我自己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状态不好，只是你状态不好，不是说你以后就不能好了。你要维持住你那个85分的水平线，在这个水平线之上，你就是很棒的，你就很不错的，你不会痛苦的，对不对？用点方法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我觉得今天非常充满激情的一期啊，因为我看的实在是太嗨了，颅内高潮啊，说太好了，天哪，叔本华老师啊，难怪他骂人呢，这人也太灵了。好，下课。